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 Podcast 众议院，欢迎来到畅聊茶水间。他的音乐，我的故事，你们来听。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
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众议院。我是 CoFi。Oh my god， 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有一种心冷冷的感觉，因为就跟天气一样这么冷，加上呢今天我来找来了一位就是病号同神，就是一起来为我们一起录制这一集。我们的病号同人就是终于回归不再再见的 Sophia。
Hello， 天哪，没想到我就这样告假了两集。
哎、欸，你真的很好意思哎、欸，
搞得很像就是新一季没有我的事。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两集告假都是超临时告假。
对啊，怎么会这样子？
第一集就是因为整个出国忘记这件事情。
对，真的认真忘记耶。然后第二集是整个喝醉，更荒唐。
而且重点是米娜15分钟救援。
真的是感谢米娜。
因为我后来就是想一想，我发现哎、欸，嗯，掉内明天不行，然后我想说算了，我不想再跟一个醉汉在那边就是沟通了。我先找救援比较实在。
这个应变的能力蛮好的，不愧是里长。
不是，你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还好我跟我搭档过的人够多，可以随时被这样调度。
真的，
不然其实很尴尬。而且我必须说，还好就是刚好这两集就是李林七跟那个米娜都对这个内容算是掌握的也还不错，而且米娜就
是
快速掌握。
是不是、啊、还是我们这一季就这样三个人一起轮流好了？
那什么时候等我休息？
你不用休息啊，
我也很
想、欸、你就是永远是拉主 key 的那一个。
没有，还是我们下一集就是接下来的三集就是 CoFi 不见了这样。
没有，接下来三集就是 CoFi 单口。
屁啦，很夸张哎啊！你知道我今天
直接独挑大梁，
我今天讲话实在不能太大力，你知道吗？就是去做牙齿，就是做了根管治疗，真的是有一点让我很不舒服。其实我上礼拜就去做根管治疗，我上礼拜也
是抽神经吗？
对，就抽神经。然后你知道吗？上礼拜去做的时候，就是他有帮我打那个麻醉，因为他说是要整个那个抽神经、要整个抽干净，所以我想，所以打麻醉这件事情其实还好，就是退了之后就是慢慢的疼痛。但他没有，就是一个瞬间疼痛。然后就今天呢，医生就说，今天应该就是原则上应该不会痛了，因为都已经神经抽掉了，那只有骨头的痛。然后就想说，哦，那是骨头的痛。所以一开始我超放松，就在那边弄东弄西，就没什么感觉，这样子，就是觉得骨头有被动到这样子。结果他开始要，就是今天是要把那个神经的那个洞，就是因为抽神经是抽两条嘛，我们牙齿里面是有两条神经管，然后他就把两条神经管抽掉之后，今天就是要把那两条神经管补回去。就是要塞东西，不然那里面就是空空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那边就是要塞。然后他说来这边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酸，你现在是不是有感觉到酸？我就示意有点微微点头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就听到那些牙齿，那些牙医在那边的东西，就是其实内心还是会有点小紧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对啊、
然后我就抓着我的衣服这样子，我每次去我都会穿，就因为天气很冷，所以穿外套，就把外套脱，就一直捏住我的那个外套。然后那医生就说：“下次有很痛吗？”我就摇摇头，觉得还好，因为只是很紧张。就你知道
不行，不能摇头。跟你说，我每一次看牙医的时候，他只要跟我说有一点酸痛的时候，我就说可以直接帮我上麻药吗？
结果你知道没有，我真的是吓歪，你知道吗？因为就整路过程当中就也没有怎么样，就他有一针，就是你有看过那个抽那个根管治疗的那个东西吗？它就是两根类似像针的
东西。有啊，我根管治疗小公主。这有什么好小公主的？牙齿是多烂。
然后结果你知道，他就给我抽进去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是哭出来，我在瞬间很想就是大吼，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他整个一戳一个戳到底的时候，就戳到那个最顶部，你知道就是那骨头那哦，我完全能够体会什么叫刺骨哦，好痛， 感，刺骨之痛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欸，真的是刺骨之痛，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欸，然后就后来就是导致于在做第二根管子的时候，我就一路很紧张，没有办法放松，我整个全身我觉得我要去按摩，真的很紧到全身就是整个僵硬。
看完牙医要去按摩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觉得看牙医真的是每次只要去洗牙，我都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你会不会这样？
你是说很怕洗牙一个检查，然后发现了新的蛀牙吗？
对，然后就觉得靠要花钱了。没有，就蛀牙算，就是补牙还好。但你知道这一次是因为补牙的地方掉了，因为过年就是大鱼大肉。嗯。然后我个人又很爱啃骨头，然后啃一啃，那个补牙的洞都掉了。
你很荒谬哎。
然后就觉得哦，然后你知道，就因为那一次神经才太痛，因为上排的牙齿，然后就弄到那个头脑这边，所以现在导致我的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就哦好痛，就是一直有那种滋滋滋的那种抽痛感，我真受不了。
哎、欸，痛得很深沉哎，
真的就是很不舒服。然后那医生就来说啊，如果我知道今天会让你这么痛的话，我就帮你打麻醉了。我想说，看，如果你知道，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叫
你
打麻醉了。
一点点痛我都要打麻醉的那一种。
不是因为他的，就是他一开始真的都完全无感哎，我想说哦，今天就很舒服这样子，我还想说可以小睡一下，
殊不知
一个破防直接痛到底，啊、哦，我真的觉得今天就是状况也很不好，然后还有我刚刚、就是、一度就觉得我不能太。就是把那种闭起来的那个音讲得太好，因为我现在闭太紧，我牙齿就是会跟下排撞到一起，我觉得哦，就是那种感觉，
超闹的。
对啊，我觉得
哎呦
很不舒服。你不是也是吗？一个大病号，我昨天还一度以为想说，
啊，我们差一点这一集又要没有 Sophia 了，真的又要再见 again。没有啦，就是我们其实录音的前一天，不是录音的前一天，今天这个录音的前一天，我们本来就已经是要录音的。哎，这一段超像 rap， 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对，反正就是今天要录音的前一天，本来就是要录音的。然后呢，我本人就是很临时的，不知道为什么，仿佛得了肠胃炎。然后今天早上就去验证，对，就是肠胃炎。昨天真的是想说，哎，那我还很开心的去打完了一场羽球，然后回到家。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想说，昨天不是快20度嘛，也没有冷到这样子吧。然后就开始一直胃管，我已经洗完澡了，还在冷。然后之后开始肚子痛，然后肚子痛痛一痛之后，我就觉得干，我开始反胃。然后反胃之后，我就跑去吐。我想说，我今天一整天只吃一餐，我到底要吐啥小？然后就这样度过了一整个晚上，就这样痛痛痛痛痛痛到天亮，然后一直盗汗胃刮，然后就只有吃了退烧药，好像也没有好到哪边去。然后今天早上才去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之后，我本来想说，我还是硬盯着，想说应该可以去公司吧。就医生跟我说，你这个会传染哦，我建议你是回家。然后我就看，然后我想说啊，因为公司就最近有大活动，我想说算了，还是不要去荼毒同事，等下害别人生病怎么办？
就全公司的人胃那个肠胃炎。
对啊，这样有压力山大，我还是回家
好了。开天窗。
对啊，很可怕。No， 所以我就回家休息。对，然后我又继续睡了一整天，所以我现在才可以好好录音。
有一点，你现在精神有一种特别好的感觉，完全看不出来。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刚刚已经先开嗓开了一个小时，你知道吗？而且今天外面天气就爆干烂，有一种那种要世界末日的感觉。我想说，为什么就是天这么黑，然后雨这么大，然后又这么吵，然后外面又在盖房子，然后我肚子又很痛，然后我想说现在到底什么状况？
哎、欸，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然后今天早上一开始觉得还好，就是冷这样子。然后
今天我想一下，我出门的时候是干的，没有下雨，
对，就是冷
而已。然后我一到家，狂风暴雨。
一到一个下午之后，还好，就开始有落雨，就是微飘雨，就是整个那种。你知道我今天就骑摩托车出去，我第一次发现，就整个你的前面就是一片的雾，像是那种雾气的那种雨感这样子。那我就也没有穿雨衣，我就穿了一件防风的外套的。就到了定点之后，就是。进去里面大概一个多小时，出来之后我想说我是在哪个世界。我吓完也荒谬，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很荒谬耶。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冷。然后今天就是吃完饭之后，因为我爸今天生日，然后我就想说，因为等下要去吃蛋糕，我就想没有上来那个房间，我就待在楼下，就越待越不对劲。我觉得我整个人好不舒服。我觉得今天怎么可以这么的，今天很不 OK 耶，今天。
对啊，没有，我觉得不是今天，是这整个月都不太对耶。现在都已经三月了，哎，是春天呢，春暖花开，然后一直在寒流。
对，请问一下，这样子的天气要如何发春？
对啊，
就是下雨已经够烦了，还冷，就是梅雨季，就是下雨，但是也不至于狂风暴雨。像这个天气就是在干嘛？
而且很冷，很怪，而且就是。你不觉得都是一个礼拜三十度，一个礼拜十度？我想说是什么意思？
没有，都是一个礼拜内有三十度跟十度。
哦，是一个礼拜内，没有到两个礼拜，是不是？
没有。
Okay, okay
对啊，就一个礼拜
起起落落，
可能一二三很冷，然后四五六就突然爆热。
干，难怪会感冒，难怪会肠胃炎。
真的，然后因为你知道吗？今天不是就是很湿冷嘛，然后就明天会慢慢的转干冷，之后会变很冷，明天会变超冷，明天就是十到
十度。明天又要变超冷，是不是？
对，明天是最冷。可是我跟你讲，我的内心 always 想说，今天湿冷就已经冷成这样了，明天干冷应该会还好一点。
哦，确实，湿冷那个体感温度又会再下降蛮多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能湿冷，你知道吗？重点我跟你讲就是。就你以为就是这个礼拜就这样子了吗？你错了，因为这礼拜还会有好天气的时候，就是一起礼拜三可能会很热。
天哪！
礼拜三、礼拜四可能会很热，然后接下来又下雨了，就是这个礼拜又要下雨。下雨天的怎么办？
我
好
想
你。忽然打给你，
我找不到原因。
等一下，等一下，听众不会以为我们要聊啦啦啦啦很红哦。
没有，我们没有聊这个哦。
他没有跟红人不好。哎、啊，你知道我们是哎、欸，我跟 Sophia 真的是太久没想，你知道我们就从我们番外篇至今，我们终于第一次头次通上电话，
哎、好像是哎、欸，一起录音。
啊，我们真的太久没闲聊，你知道吗？就一个闲聊，闲聊太久。其实
听众应该习惯了，先让我们闲聊一下。毕竟我们一个根管治疗，一个肠胃炎。
哦，其实我、欸、你根管治疗之后，是不是接下来就准备要喷钱了？
根管治疗，看你牙齿的状况、欸。如果它不是大牙，或者是结构上还撑得住的话，我觉得不太需要喷诶、欸。
真的吗？可是他们都会建议喷，因为我告诉你，我之前就是不喷，因为我有一只就是我左上方的牙齿，我就是没有喷，然后那时候就是大牙，然后就让它这样子持续，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
崩掉吗？
他就跟你再见了，
整颗再见，
Goodbye, 对，就再见，就崩塌，然后崩塌到也没办法装那个就是牙冠了，就是
那可以套整个的那种牙套吗？
没有，就是你要做假牙了。你要整个植牙了，就那一个就整个没了。我现在那边就是一颗洞、
那你真的是偏严重的哎、欸。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所以从此以后，只要就是根管治疗完毕之后，我就立刻说帮我上一个保护套，给他戴套，拜托。
就是牙套，因为其实牙齿根管治疗后，它就是没有神经，就等于它没有生命了啦。它确实整个质地会变得比较
脆弱，
没有错、对，
然后我又这么爱啃骨头，
有这样子的风险。对，而且你如果是大牙很常使用的位置的话，通常医生是会蛮建议的。但因为我近期根管治疗牙齿是比较偏门牙，我不太会一直去狂咬它那个位置，所以我就没有套任何东西。那它现在也过得好好的，
就是有一天它就会跟你说再见了。
就是也是有讲说不要咬太硬的东西啦。啊，门牙是能咬多硬，我就不要啃一些有的没的就好啊，甘蔗。
对了，门牙好像还好一点点。
对啊，门牙还好，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门牙问题就还好啊。医生可能也没有想要骗我钱，他就没有鼓吹我。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一颗就是不见的牙齿，我们这几次在聊牙齿嘛，
这几遍牙齿，我要找一首牙齿不红的人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好想聊牙齿哦，因为毕竟在那个就是根管治疗小公主面前，就想多聊两句。就是我左边那一颗是已经完全再见了嘛，那我右边有一颗是有戴那个牙冠，那叫牙冠吗？那个东西？还是叫牙？
不是整个套上去的就叫牙冠，就只有中间那一块的话。
哦，如果整个套上去的嘞，
整个套上去就叫牙套啦。
哦，我就是有一个牙套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牙套套上去，其实我必须说，我没有觉得那间医院不好。那间医院我必须说，那个医生人都很好，然后也做得很好。可是你要套上去之后，就开始各种大小问题，因为至今还是就是 我的那一个牙齿，它好像里面的神经没有抽干净。
哎、欸，我跟你说，你就会出事哦。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这样子。
然后，
他是大概小学的时候，就是牙齿去撞断了嘛，然后就变成也是要整个把神经抽掉，然后装一个全新的假牙，就是整排的套上去那一种。就我没想到他到我们差不多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年纪已经30几岁了，他前几年就是突然间他说他门牙痛，然后我们就说你门牙不是装假牙几百年了怎么会痛，然后就后来就是他去给别的牙医打开之后，他就跟他讲说你这可能是小的时候那个没有抽干净，然后他现在里面大发炎了。
因为我跟你讲，
然后他就整个人间悲剧，他就生不如死，然后就一直在清创那个伤口，大概清创了一年以上吧。因为医生就说他就是以前没有处理好，所以现在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处理他，而且因为多年来又把他封在那个里面，所以他现在整个就是牙起来了。
真的哦，因为你知道他我的是一直有痛感的，一直 everything。
哎呀，那你不要等他痛起来，请你先把他打开来。
他一直都痛，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要去打开来，然后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收到一张转诊单，就是我那个医生有给我，因为他们那边的技术问题，就是他没有那种技术，就是我必须要去做一个就是类似很高阶的一个扫描仪器，然后确认是里面的神经没有抽干净，因为我这个东西照 X 光也是没办法照到，就是照起来都是有的，都是好的，所以他现在，然后后来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本来就会发生，就是这也不是算医疗疏失，他是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本来就有部分的人他的那个牙神经有到达就是更里面或者是怎么样忘记了，因为真的好多年了。然后他就说要去照那个，如果确定是那个神经没有抽干净的话，有两种方式处理，要看那个医生的评估。有一种就是直接把那个牙的牙套拔下来，然后重新去里面做，就是二次治疗。然后
天哪，你就跟我朋友一样啊！
然后他说第二种就是你要直接在那个，就你不拔掉你的那个牙套，他直接在你的牙齿里面做小手术，类似微创，然后在里面直接把神经挑掉。然后他说是有这两种。然后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就是真的觉得好贵哦，因为哎，你知道照那个仪器没在跟你开玩笑，就是10000块哎，
一定的啊，高阶仪器。
我真的是照不下去，所以这件事情。
那微创会比较便宜吗？
不管你有没有微创，你一定要先照。你没有照，他不会把你，他不愿意把你拿出来。
哦，啊！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就算拿出来了，他去照他的那个 X 光片，他还是一样是没神经的、啊。对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那不是你有没有要直接拔开的问题。然后我现在就很担心，会不会我旁，而且他们两只在隔壁，他们是隔壁邻居，就是一个8号，一个10号，那个10号的已经就是10号就这样，然后这次8号要处理，我就很担心8号会不会跟10号发生一样的状况。
我觉得你还是先整个去照一遍好了，
我不知道，
感觉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
非同小可，
就是那一只牙，就是一直以来他都会很有感，就是他都不会。没有让你有就是无感的状态，它就是你只要碰到它就是有感觉，它就是一个很有感觉的牙齿，
超有感的意思，
但它就不会痛，就是你说痛也不会，但它就是会一直觉得很矮油在那边、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塞住了你的那个牙就
我觉得它有一天会牙起来。
真的吗？
先把它打开处理，对，
可是要先花钱、欸、你知道当了里长之后喷钱这件事情你知道很痛苦吗？
就不行，就算没有当里长前也还是要把牙齿打开处理。
OK， 我想就是如果各位听众你们有跟我一样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拜托给我建议，因为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在我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前，所以至少也是3-5年以上的事了。
欸，那你拖很久欸，
所以我才说就是因为他一直很有感，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没有到要处理、啊、
痛起来，
就他没有要痛的感觉，他只有闷，就有点像女人的月经来的前之前的前兆。
靠北，这是什么烂形容？
就
是
一种闷闷感啊，
闷闷感。
对，没关系，我就是先听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类似的经验的话，拜托你经验传承，就请问一下我现在该如何是好？ 然后另外就是我也很好奇，我也很好奇，我也想发个问，就是大家如果在做那个牙齿的部分，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要做那个假牙嘛，
嗯，
然后它就是有很多的就选项可以选
吗？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耶，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搞一堆有的没的，就不用那么多，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全，就是我想知道大家会用全陶瓷还是陶瓷。然后我听说，如果用全陶瓷，好像不能咬骨头。
我觉得中间的那个价格就可以了，
没有
不用用到顶。
我告诉你，它的价格就是100万种价格。你知道，它光是一个全陶瓷，它就有分很多种，有19000的、23000的，然后陶瓷贴，然后那种怎么就是什么3D 齿模、齿块，什么22000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陶瓷牙，就是合金的，还有50%的黄金是35000，然后一般的那种。那种钴、
欸、怎么那么多啊？
对，那种钴铬合金是14000。
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也就3种而已、欸。
对，然后那什么陶瓷边料处理的话，就是12000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金纯粹的金属牙，就是你外面没有那个陶瓷的，就看起来就是你
金的
金，就是银色那种
就金属啊，
对，金属的就13000。跟10000，
如果你位置在很后面的话，我觉得金属的就无所谓。
没有，他没有在很后面，他就是在8号的位置。
8号是哪里啦？笑看得到吗？
笑看得到啊！
哦，那
不
行、欸，
不行，一定要陶瓷牙。我跟你讲，我没办法接受我的牙齿里面有任何一个像看起来是金属的。我毕竟我也是一个小网红，
靠腰嘞啊！他如果在最后面嘞，然后擦，
就算是智齿，我也要给他一个陶瓷。
白痴哦、喔，智齿都看不到。大暴怒，因为智齿的位置，
你大笑，
智齿就是可以金属的那一种。
你大笑会看到好吗？
头是仰多高？
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干口罩都看不到，好不好？还要弄什么全陶瓷？
说不定看得到，而且说不定、啊、
要看多仔细，口罩还要看一下有没有金属。
就哎呦，金属，
金属
老人家
扣分，
对，可能会感染。
超白痴。
没有，你知道吗？自从我那一篇那个 Emma 的那个广告，就是70-80个人按赞之后，我的脸书，然后就瞬间就在里长圈成为就是业配里长。我想说，
白痴，
我也没业配什么。欢迎大家持续可以找我业配哦。而且，哎、欸，我必须认真說。
假牙的部分吗？
假牙也不错哎、欸。哎、欸，我必须说那一篇业配的曝光率还不错哎、欸，就它整体
的真
的、哦，嗯，我自己的那个洞察报告就是整体上。蛮数值算蛮漂亮的，就整个
哦，
在我的就是
哦，欢迎假牙找里长哦，他现在很需要、哦。
可是我已经下礼拜三就要决定了，所以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家觉得我该不该处理那个旁边那个10号的那一户人家？第二个是我到底该装什么样的牙齿？就是全陶的跟一般的那种合金陶瓷到底差别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说差很贵，其实也没有到很贵。就差个5000块，就是你知道，自从我雷射眼睛之后，我都觉得这些钱都是小钱了。
靠腰。
啊！再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留言。然后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已经闲聊了整个集数的一半，然后我们还不进入我们的主题。我觉得，就是身为他的粉丝朋友们，可能会很想杀了我们。
嗯，你要确定他有粉丝朋友哎、
欸？哎、
欸，乱讲话！
他歌很红哎、欸，而且他的歌就很符合今天就是 Sophia 回归这一天。
下雨天是不是？
不是，我们想
又符合今天。
我想跟大家聊的一首歌叫做《再见烟火》，
没错，就是再见 Sophia 的意思。
没有，我的再不是说是那种你要再见烟火，就是再见很快就会再见了，那烟火是很快就会出现了嘛，所以再见烟火的概念。欸
哦，是这样子吗？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啦，
但他的歌曲好像听起来不是这样哦。
没有啊，重点不是歌曲，重点是我自己的解释的这一歌名的部分啊。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美景啊，留不下我一个轮廓。还要继续吗？
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
让汹涌的温柔随他去自由。
我觉得去 KTV 大家一定会有就是只能唱这首歌，你不觉得吗、
欸、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真的是我们很小的时候的歌、欸、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的 MV
这么晚
此刻近五年，不是此时此刻，近五年才出现。
没有、啊，
我就一直记得很多人去 KTV 都会唱啊，唱到我都会说，这谁要给我点什么巴拉歌出来唱？
没有，这一首歌就是在2018的时候，就是由那个卓一峰演唱的《再见烟火》。其实这首歌曲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的歌曲了。
哦，
因为
其实他发过两张，
他发过两张，
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
对，而且他两张是在不同的唱片公司，他第一张唱片是在环球唱片，第二张是在风华唱片。我们在介绍歌曲之前呢，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卓一峰。我相信大家一定就是对于卓一峰的第一印象跟想法就是张雨生啊、杨培安那一挂的，就是一个那种超高音歌手，
对，高音啊、高亢的。
因为他当时是参加了一个叫做《快乐星期天》的校园歌喉战，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没听过吧。
我没有听过，因为我太年轻了。
没有，因为他当时是参加的那一季是在2007年的时候，跟他一起的是你们一定听过的人，这个人叫做韦礼安。
哦，慢慢等的那一个，
慢慢的，对，就是他。所以当时他们算是同门师兄弟、哦、然后
我真的是不知道耶。
然后他就是当时他会唱这个，就是因为他演唱了那个张雨生的《我期待》，然后在校园内，因为他以前这个比赛是这样，从校园内比完，然后进棚内比，然后在校园比的时候，他就是以《我期待》这首歌就是拿到了就是冠军，就有机会进到棚里面。然后重点是卓一峰本人呢，他就不是一个走一个型男帅气路线，他就是走一个比较随性，然后有一点微微不修边幅的那种，
嗯，
就是酷男，
酷男
算吧，他叫酷男吗？就是那种吊儿郎当型的那一种。可是他唱起歌来又这么的有实力，所以当时那个评审老师，也就是黄舒骏，他就封。
哦，
对，他就封他为一个称号，就是丐帮帮主。然后到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真的很适合他。
哦、傻眼，
因为我觉得网友也很毒辣，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是因为就是从他一开始在演唱的时候，然后就常常会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就是先去整容，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过分？他也没有
很
丑、啊、
很过分。
而且我觉得现在卓一峰看起来的那种就是。因为他现在还会常在那个酒吧来驻唱，我觉得卓一峰的穿着跟他的打扮走到很前面呢、欸，
多前面，
就真的很前面，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打扮可能5年10年后会流行呢、欸。他现在就是走两种路线，就是我相信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可能以前流行过，就是把一边剃掉，
然后我知道，
然后绑在中后段，然后他。但是我告诉你，他虽然他的发型是长这样，可是他的造型师真的很用功，就是会帮他的那样子的发型做很多不一样的样式跟摆，就是呈现方式。嗯、然后所以他也会搭配他的衣服，就是他如果今天他的服装是走比较西装啊，比较正装路线，他可能就会把他整个盘起来，盘在上面。然后如果他今天是走一个比较校园路线，比较 hip hop， 也不是 hip hop， 比较那种就是随性路线的话，他可能就会留两条须须，然后做一些因为后面用那种卷子卷起来那种感觉，就是他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他就是用一个。大家以前流行过的发型，然后再做新的造型。
欸，他绑蛮多小辫子的，我现在才发现。
对，可是我必须说，就是这是他的造型有很认真。然后他就是，我觉得大家会说他什么长得很丑，其实我觉得不是长得很丑，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卓一峰这个人的脸型，就是他的 face， 会一直常常会忘记他长什么样。可是当你在看到的时候，就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在一个凭空的环境底下，你会有一点难想象怎么形容他的长相。
哦，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因为他的长相就是跟一般大众，就是大众所谓的帅气或者是那种型男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会变成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就是会说他不好看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不是不好看，只是因为。大家对于美的审美观点不同，
这不是那么典型的啦，我觉得
是。而且其实他其实不止在就是参加那个校园歌喉战，因为他后来又再次的翻红，是在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再次翻红了。 然后那时候他不是参加，那时候他不是好像参加那英的队伍吧？
哎，对，
对，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有后来在防洪。然后刚刚提到那个就是校园歌喉帐的，他们后来有组一个叫快乐帮，就类似星光帮的那一种，
嗯，
知道吗？然后他们那时候在快乐帮，他也是快乐帮里面第一个首次发行专辑的人，是不是觉得一个很特别？重点是。他们之前在快乐帮，他们有出一张，好像是出一张合集吧。然后他就常常被叫自己是丐帮帮主，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首歌也很红。可是 Sophia 这样跟我说，他没听过这首歌，叫做《爱情乞丐》。
哇，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没有听过。
反正就是他这首歌，其实在当时也是有一点小红。然后他在这张专辑里面，他还有翻唱戴爱玲的《对的人》，所以就是他的歌就一直被放在那个很高端的地方。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认真的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歌曲也不能太过于高亢，或是太过于难唱，因为这 KTV 真的很难
点，传唱度就会不高，是不是？
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可能还要稍微就是主打歌还是要贴近一般人的 key，
不要那么难唱，让大家可以唱。
对。对，就是卓一峰一开始就是大家比较认识的卓一峰了。那后来他其实也就陆陆续续有发行他的也不是没有发行，就是陆陆续续都有参加一些合集的那种演唱会这样子。那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在2008年，就是他一比赛2007年比赛结束后的隔一年，他就发行了，在环球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贩卖温柔》。然后后来。事隔了十年，2018年的九月，才发行了他这一张《听者》，也就是大家听到《再见烟火》的这个主题曲的这一张专辑。对，那当时其实，这其实有点神奇，是因为这之间其实这首歌曲对他来说，我觉得算是蛮奇妙的，因为再一再见就是十年，就是
对啊，超级久欸。
所以，而且像他在这首《再见烟火》，其实他有一点诠释，就是说烟火灿烂而短暂，或许不永恒，也正是他迷人的地方。所以，他就有一种要描述那种在感情里面的不对等，从就是渐渐变质的感的爱情冷漠期，然后其实大家的期望都是希望在。彼此眼中继续看见那个燃烧的烟火，那种美丽。对，可是就 sorry，
sorry 什么 sorry？
因为最终就是也会灰飞烟灭啊，然后就是剩下了余烬、然后虽然总说先说分手的那个人最痛苦，但是其实或许先说分手的那个人也是在这个爱情当中最看透对方心思的那个人。或许是很多的无奈，或许会说他是一个坏人，但是其实这都是一种成全。所以呢，
瞬间这一整集变得非常的感伤，因为我们开头就是在聊牙齿。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我相信也是在很多人的情感当中会留下。我们真的很不错留下。你知道最近我被听众呛听众说很像，听众说我常常讲话讲一半，然后我没有讲一个 ending， 然后我就继续接了我想要讲后面的东西，然后很想知道我前面。
真的假的啦？
对，我刚刚又发现这件事情，我又觉得啊，对，我要收回来，就是也在两个人的爱情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谁都不希望它发生的事情。好，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的这个前面三集的铺陈铺得很好。因为我们第一集讲别损它裂痕了，然后我们第二集就立刻了，就是五月的那个晚霞就立刻又在一起的感觉。结果呢，这一集呢又跟他带大家来一个再见烟火，
再见烟火，
就是一种铺梗铺陈铺的特别的好，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必须跟各位听众说，我真的有一点感动。
你是说我们最近听众都浮出水面
了？对，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回复我们呢。还有一个人给我在 First Story 上面留言回复，我真的是要哭出来，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就是真正留言的人，然后讲出一下他想要跟我们就是对话的心声？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也希望这位听众，你有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不要因为陈华听了我们节目，你后面就不听了，这样我们会哭哭。一峰的粉丝记得留言留起来，陈华都那么认真留言留起来了。
一峰的粉丝，一峰的粉丝会不会现在都在那个餐酒馆里面喝酒？
没有，我要讲就是陈华粉丝说。陈华的粉丝安华田来报道了，谢谢你们介绍我最爱的花。听之前看到标题以为陈华要来参加 ，I'm sorry， 这件事情我们会改善一下。华真的是很亲民的好人，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请到本人一起来录节目。By the way， 其实陈华在2023年的上半年也有办一场演唱会在台中 Lassi， 小小补充一下，欸，其实我好像有提到，但是我好像把它剪掉了 ，I'm sorry。
很烦
欸，欸，我跟你说，我真的有我们，就是我们，
欸，会不会其实你都不是讲话讲一半，其实你有讲完，但你都把自己
剪
掉，剪
掉
那是谁的问题呀，啊？
没有啦，我真的跟陈华的安华田 ，sorry， 就是我那一天其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还有那个台中 Lassi， 后来有补充，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的补充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太突兀了，所以后来我想说拿掉，结果我没想到，不好意思啦 ，simase， 也希望就是陈华如果2024年有演唱会的话，我希望他可以让我们节目跟大家来宣传一下。
好的，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许愿？而且你知道吗？第一集的那个，第一集的伟忠说他可以来上节目，然后第二集陈华的粉丝说希望他来上节目，一峰的粉丝加油！我这是什么无形的喊话，所以我就必须说，就是。你说这些人歌红人不红，其实他们的粉丝是很始终的，
对，
就是他们这些还继续留着听就是听他们的歌曲的人，其实都算是很始终的人。我自己觉得，就是聊到《再见烟火》这首歌，大家都会觉得他那个副歌的地方很漂亮，就是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美景啊留不下我一个轮廓，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对，我喜欢他写说，可是我怎么了？站在了，停在了你的泪光之中。
可是我怎么了？
站
在
了，
哎，这边很难唱。
对，然后松开手，我却这么痛。你，然后你，可你怎么了？牵强的微笑着，把原谅说得很重，就是。你知道这是两种情绪吗？就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歌词里面，就是一个你可以在歌曲里面看见的两种情绪，就是可是我怎么站在这停在这你的泪光之中，松开手我却这么痛，就是你已经选择 OK let it go 就去吧就这样吧，嗯，对，就是反正就结束了嘛，所以你最后选择就是松开我的手，可是你的那个就是。那个男生其实是，就唱这首歌的那个男生，其实看着那个女生是，其实那个女生的内心是牵强的微笑，然后却说没关系，至少我们曾经有过，至少我们曾经在一起过，我们现在可能不适合。你懂那个感觉吗？就是怎么了，怎么了的感觉，就是那个就是唱的那个男生可能是说。可是我怎么了？站在这，那女生的内心其实是她不想要离开，可是她知道这个结局是不得不的结果。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歌词里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情绪的两种堆叠下的那种感觉，就是从男生自己的角度看见女生，跟女生给我的角度那种反馈感，就是双向的，我觉得我很爱。那 Sophia 你自己呢？
我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副歌耶，欸，
那你喜欢副歌的是前段还是后段？
前段。
前段的部分
就是一个很澎湃的上去，然后再见了这样子，所以你就带走了的那种 feel。
嗯哼，带走什么？
带走了我们的感情了啊，就拜拜了啊，再见烟火啊，反正就任何的一切都还给大自然就对了，就是没有留在我这的意思。
欸，那我问你一件事哦，喔，所以你觉得，欸，这个可能在我们之前有聊过，所以你觉得所有再见的人都不需要再联络了吗？
不一定欸， 说再见，如果是好聚好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
再见，
是朋友啊。再不再见不一定，但就是还是可以，我自己觉得至少没交恶都还可以远远的关心吧。
哦，因为他就是一个，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烟火。
对，就是没有要到灰飞烟灭那样子的烟火。
灰飞烟灭
真
的很严重，
还有点余火可以掉下来，这样可以看到一咪咪
一咪咪的喜欢这样子。
就是对啊，我觉得没有到这么的骄傲，应该不至于到完全不用联络吧。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任要把我封锁呢， confuse 到现在哦，
至今还在封锁中吗？
至今啊，还要拿他爸妈的 FB 要封锁我，欸，我就看了没是不是大动作封锁？而且他不是一口气，他可能就是
等一下我们要先认清一下是哪一个前任。
啊，前任只有一个啊，
最近的那个摄影师的前任吗？
哦，其实也是蛮久的了，好像也不是最近的哎，欸。对啊，而且他不是大动作一口气封锁，他是过了半年，他自己的 IG 先封锁你，又过了一年，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自己的 FB 封锁你，然后又再过了一年，他妈妈的 FB 封锁你，你就想说这个节奏是什么意思啊？对啊，然后再跟你说差不多又再过了一年啊，换他爸爸，
他到底还多想念你？
不是，对，你真的会让人家会有这个疑惑，会觉得说就是你有必要就是想到你这个人还想到说哦，我要去拿我爸妈的手机来封锁你，而且明明你也知道 FB 现在大家非常的少用，嗯，你还要这样大动作，而且你知道我都还想说哎呦 IG 已经被封锁了，那尽量就是不要提醒他就是 FB 我的存在，所以我说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连赞啊什么都不会按，我想说嗯，不要提醒他，不要提醒他，欸，还要被封锁，欸，
就是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就是靠又想到这个人了，干脆封锁他，
他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他最亲爱的烟火，他没有要让我静静的降落。自己讲
他降了好多年才降落。
对啊，他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封锁光了，没有东西可以看了啦，大概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以前的 IG 我记得是公开的账号，现在也不是公开的，没有东西可以看了。
可是你还会想看吗？
很偶尔很偶尔想到还是会好奇一下，所以我可能要拿公司的账号去追踪他这样子。
为什么？
白痴，搞得好像他不知道我公司一样。
不是，我问好奇为什么你还会想要就是看他，就是他都
就想要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或是跟女友分手了没之类的。
如果分手了呢？
分手了好像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对啊，你会想就是以你这一任你会想要再次回头吵吗？
不会吧，目前想起来是不会。目前想起来啊，目前想起来，毕竟就是每段关系分开一定都有它的原因，如果当初那个原因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话，那就也不可能再走在一起啊。
是啦，因为最近的就是 Sophia 的那个脸，那个 IG 的所有的现实动态都非常的再见烟火感，就是
屁蛋啊。我是什么？我是健康爱情谈论。
对，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就是这么如此，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那么气愤，你知道吗？就是一堆的，
有到气氛吗？
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吗？认识你跟我的朋友们，全部都会跑来问我说 ：“Sophia 最近还好吗 ？”Sophia
最近就是
Sophia 是谈恋爱了吗？
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没有开始用歌曲来敷衍这一切，
所以是只有最亲爱的烟火。因为你知道吗？他们都一直问我，我就说我不知道哎，欸，因为 Sophia 都
不要乱问，来问本人，烦死了。
可是因为他们，你知道后来我，你知道后来我就问了一个，就是我就说你刚才不去问本人，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回说射手座绝对不会说出他的实情，你就算是你去问，问了老半天他也不会讲。我只是问你他有没有告诉你，没有就算了，我们要叫你去问的意思。然后我想说 OK， 他说只有再见烟火之后他才会告诉你。
就是要上线进行一个聊天，是不是？
就是他是一个过程都不会，他是一个过程都不会讲的人。
哎，欸，好像是哎，欸，我这几年的习惯真的是这样，没有错。
对，就算你发了100种就是痛苦的贴文，你也不会说，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件事情已经 画下一个句点或是一个 ending， 不管是好的 ending、
就
是、或
是
不好的 ending，
灰飞烟灭了我才要讲这样，
对，你才会开始在节目里面大抱怨。期待这个烟火可以就是在节目中发光发热。
期待这个灰飞烟灭之后可以听到这个故事哈。
就是一起来那个，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再听到就是 Sophia 的灰飞烟灭。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拜。Bye